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基督徒的世界观、这个主题、美国呢在10月5号就要进行大选了、盼望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借着主日的这个讲台信息呢扩大我们的度量，关心整个国度、神的国度的一个现况、这个大选非常重要、美国老百姓要选出美国的总统、联邦的议员、州议员、州的各级的政府官员等等、最后还有很多的议案，所以这个选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到美国未来的走向。我知道我们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投票权、但是作为基督徒呢，即使没有选票、我们仍然怎么样要需要去关心、热切的关心，而且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让这个国家可以走在一个正道上面、才不会怎么样脱离神的赐福，才不会成为神所诅咒的一个国家、同时我们在关心这个大选的议题上呢，基督徒不应该只是聚焦在经济的议题上。我要强调这一点，每次选举的时候，经济议题呢一定是美国一般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如此。虽然经济很重要，但是基督徒更需要关切道德的上面的一个议题，尤其是那些关乎圣经标准的一些议题，比如像同性恋。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思考、思想这个有关于同性恋这个议题。我们也需要承认，经过一二十年来的发展，同性恋在这个美国呢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同性恋已经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事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对于基督徒呢，我们仍然要给予他高度的关注、盼望今天的信息讲完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为什么基督徒直到如今不能见怪不怪了，同性恋照样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好，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三个方向，这也是今天的一个信息大纲、第一个、就是讲到真理与爱的一个平衡。这里的爱呢是圣经里头的爱、圣经讲爱、也讲真理，可以说爱与真理是怎么样，是一体的两面、然后第二个大段呢，我们要来一起思想同性恋的人、和这个受同性吸引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的、盼望我们对这个差别有更多一点的认识、好叫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或者说他们的孩子正在受同性恋、这种、情况所困扰的一些父母们，我们可以来帮助他们。所以同性恋者和受同性恋吸引的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然后第三点，同性恋与同性恋运动，这是两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有分别。一个同性恋者如果单纯过他的生活，而另外一个是热心推动同性恋运动的人，中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对这两者的态度也不应该是一样的、好，今天、就是这个三点，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可以有一点的了解、更深入的一点认识。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今天的这个第一大点、也就是说在真理与爱之间的一个平衡。好，在这个摩西、的在这个圣经里头、其实很容易找到呢许多是反对同性恋的经文的，不管是从神、在这个伊甸园的创造，或者说从这个摩西律法当中的规定，从一些实际的例子、比如说像索多玛，还有新约的一些经文呢，都是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同性恋是不合乎圣经的，非常容易找到这些经文。但是今天呢，我这里只讲一段经文就好了、因为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呢来一起思考实际的例子。好，我们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第九到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这段经文呢，这个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段教导。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城市呢，在希腊的最南边，它海路和陆路的交通都非常发达的，所以商业呢非常的兴盛。在许多方面呢，它和我们这里的洛杉矶很像的。哥林多这个城市呢，生活非常的淫乱，但是感谢神，这么败坏的一个城市呢，神仍然在其中做拯救的工作。就像今天的好莱坞，神在那里仍然有教会的哦，也有他的百姓一样。所以从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神所定罪的罪行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呢，一系列神所定罪的罪行，比如说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这些事情呢，哥林多城呢一样都不少，非常普遍。然后就是做娈童的，做娈童呢指的是做男妓这种职业的，男妓，男的这个娼妓。然后就是青男色的，这不是指女人亲近男色，而是指男同性恋，男人亲近男人，所以圣经这边叫做青男色的。所以从圣经的这真理来看呢，就这么一段经文就够了，我们今天只讲这一段，它就足以看到呢，圣经是把同性恋 的态度给显明出来。因为这段经文是把这同性恋和那些淫乱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就是男性的娼妓，是放在一起的，把他们看作是一样的。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圣经对同性恋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的。那使徒保罗说，这些行为，包括同性恋在内，有这样行为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他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又做基督徒，然后又保留自己那种同性恋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就意思就是说，同性恋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非常清楚。好，我们来看，再往下看，第十一节，投影片的第十一节。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但是怎么样，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看到希望啊。第十一节怎么说？第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这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基督徒啊，他写信嘛，这一本书信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他说，你们信主以前也有人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有些人过去呢，他们是同性恋者，但是呢，那是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的历史了。如今这些同性恋的人在哥林多教会呢，已经悔改信主了。所以第十一节让我们看到说，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是已经被洗净的，已经成圣了，已经称义了。所以感谢主，虽然同性的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仍然有出路，不是你得了同性恋，你作为一个同性恋者，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出路，没有救恩，不是。所以只要悔改，他仍然今天同性恋者可以成为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一同来承受神的国。所以面对一个同性恋的这个福音朋友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其实这就和我们在面对一个一般的福音朋友是没有两样的。我们要怎么样？要爱他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他们呢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是一样的，能够像他们一样，也能够悔改，然后能够来到神面前，相信福音，相信耶稣，最后一起洗净、成圣、称义，一起来承受神的国。我以前在教会呢， 在团契里面，我曾经有过接触同性恋者的经验，其实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我其实就是把他们当作福音朋友，用非常非常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反而是怎么样，是怕他们觉得我们是不是歧视他们，所以反而怎么样呢，自己的言行反而是更加的小心，不想要冒犯到他们，希望说他们能够先被我们 welcome， 能够把来到教会里面，希望他们好好的能够听福音来信福音。好，这就是我们应该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我们要用爱心来接待他们。但是呢，这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包容他们行为，这是两码子事，这是两码子事。很可惜，今天有些教会呢受到世俗化的影响，就开始在真理上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型的宗派在美国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案例这些同性恋者的神职，同性恋的这些神职人员，比如圣公会、卫理公会，还有一些长老教会，还有一些长老教会呢都有这种情形。这些教会呢不敢说真理，不敢在真理上面坚持，他们想要两面讨好，结果有没有可能两面讨好呢？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他们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那些他们当中有一些对圣经认真的、对神认真的一些人呢就离开了这些教会，这个损失非常大的。因为离开的人可能只是少数，但是这些离开的人他们都是对圣经、对神是非常认真的人。所以呢，我要再强调，我们用爱心接待同性恋者，但不是要包容他们的行为，这是两个不一样不一样的，不是说我们有爱心就一定完全包容，不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大纲。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过去了，我们需要在真理和爱当中，两者当中呢要取得一个平衡。我们既要用爱心来对待这个同性恋者，传福音给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悔改，所以我们要在爱心和真理当中要取得平衡。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大段了，就是同性恋者和这个受同性吸引的人，两个呢是不同的概念的。这里我就要开始要涉及一些实际的情况了。第一个所谓的同性恋者，指的是那些正在怎么样过同性恋生活的人，这是同性恋者。但是第二个呢，他说受同性吸引的人，这是指的是哪一种人呢？这是指的是他们有这种倾向，会被这个同性的人吸引，但是他们没有过，并没有过这个同性恋的生活。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把这两种情况给分开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讨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还是后生的，还是后天的。我们也听说过有些科学研究呢想要试图证明同性恋者的基因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样讨论呢并不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呢就算是身体上的一个基因问题吧，难道基督徒可以就因此而赞同同性恋的行为吗？当然不可以，因为圣经已经清楚教导我们同性恋是一种罪的。但是呢，同性恋是一种罪，这并不代表被同性吸引是一种罪。大家知道这当中的差别吗？我再讲一遍，同性恋虽然是一种罪，但这并不意味说被同性所吸引这是一种罪。我打个比方，比如我们异性恋者，我们用异性恋者来去试图去了解这两者的差异，刚刚所说的那两种情况差异。我们异性恋者，当我们看到色情杂志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反应？作为基督徒， 当然要怎么样，要赶快逃避，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哈，色情杂志对我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陷进去了哈，所以我们要赶快逃避，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对于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也是一样的，不要去讨论哈，这是不是基因上的一个问题，就算是基因使然，但是呢，神已经说同性恋是罪，所以任何人就应该要逃避那样的罪。要逃避那样的罪，就是要让自己呢不被那个罪所控制。这个就和这个异性恋者看到色情杂志是一样的情况，都是要逃避那种罪的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一段经文啊，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念给大家听这段经文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大祭司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和我们一样受过许多的试探，但是呢，他没有犯罪。所以受到试探本身并不是罪，连耶稣，主耶稣他自己也受试探的，所以受到试探本身并没有罪，被试探所胜那才是罪。你被试探你没有罪，但是你被试探所胜了，试探胜过你，这才是罪。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打过一个这样的比方，马丁路德说，我无法阻止麻雀在头顶上飞过，但我可以不准许麻雀在我头上筑鸟巢。我再讲一遍哈，马丁路德说的，我无法阻止麻雀在我头顶上飞过，但我可以不准那个麻雀呢在我头顶上筑鸟巢。所以试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迎面而来，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试探迎面而来，躲都躲不掉，但是呢，那不是罪，重要是我们对这个试探反应。我们是要让试探控制我们呢，还是我们要靠着神来去胜过他呢？我曾经帮助过一个弟兄，他年纪比较大了，还没有结婚，他在看色情杂志，这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来看色情杂志，这位年长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在看色情杂志，他无奈地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神为什么把这些漂亮女人造得这么样的漂亮呢？他说，神为什么把这些女人造得这么漂亮呢？当时他是叹了一口气说的，所以如果你是我，要怎么样辅导这样弟兄呢？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承认他那种感觉的，是的，漂亮女人的确对这个我们这个做男人的基督徒的确有很大的吸引力的。这些女人长得这么漂亮，漂亮的本身并没有罪啊，她们对于你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并不是罪，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因此而掉了进去，被她们吸引了，然后甚至动了淫念呢，那才是真正的罪，那才是说你让麻雀呢在你心里面筑鸟巢了，那就是罪了。所以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神所关心的呢，不是我们被哪一种性别所吸引，因为吸引的本身并不构成罪行。所以一个同性恋倾向的人，他被这个同性恋所吸引，那个本身并不是罪。我再讲一遍，一个有这个同性恋倾向的人，当他被同性所吸引的时候，那个本身并不是罪的。神真正关心呢，他真正关心的是我们在面对这个试探诱惑，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是否容让这个罪呢 在我们里面作王，这个才是真正我们要需要专注的对象的。我手中有一本这个不错的书，有兴趣的人可以借阅拿过去看一看。这个作者呢，他是一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他过去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同性恋者，他很小的时候就被男人强暴了，所以他很不幸的他有很严重的心理疾病的。那他后来呢，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但他后来呢就悔改信主了。信主以后，这位传道人就一直在帮助那些同性恋者。他自己有一段，他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婚姻，他有自己有两个孩子，然后又 领养了两个孩子。但是这位传道人他跟我们见证说，这本书的作者他说什么，他说他在婚后的几十年的生活里面，他都没有能够脱离那个被同性吸引的那种状态，他没有办法脱离同性。对他来讲，一些同性比较吸引他的人还是对他具有那个诱惑力吸引力的。那他呢祷告了很多很多次，无数次，他说神仍然没有挪去他身上的这个刺，他求神要挪去，但神没有挪去。他说也许这根刺要追随他一辈子，他可能一辈子都有可能会哪一天遇到一个非常让他欣赏的同性的人，他都会有那个冲动的，都会吸引他的。就算他已经结婚了，已经生孩子了，但是那个吸引力还是在的。所以这本书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例子他这个例子并不是特例哦，并不是特例。他说许多信了主的同性恋者终身还是会被同性的人呢吸引的，只是他这种情况呢和我们异性恋者一样，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也会怎么样被丈夫或妻子以外的那些异性所吸引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选择不犯罪，所以我们这种落入到这个试探来临的时候呢，也不是常常嘛，对不对？像我们虽然知道这个漂亮女生对我们男生有这种吸引力，我们不会常常就觉得说，我们就要去抵抗这个诱惑嘛，不会。但是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些同性恋者也是一样，他们后来信了主以后悔改了，结婚了，跟异性结婚，他们也不是常常要会落入到这种试探当中。但是呢终身那种试探呢，时不时的不知道多少频率多少，偶尔就会怎么样，会挑动一下他们，哎，这个有很我很欣赏的这个同性出现在我面前。但是呢无论是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我们都遇到相同试探的时候，同样责任怎么样，就是要怎么样，要选择不犯罪。这是神所给我们定的一个标准怎么样情况是不算犯罪呢？就是说我们要跟异性而且在婚姻以内的，这种才不是犯罪。那一旦超过这以外的话，当我们有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不被这个罪不被这试探所控制，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这个作者知道被同性所吸引这个本身并不是罪，这样子呢他就怎么样，就释放了，他就释怀了，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样专心的依靠主，不被试探所胜过，不被试探所胜过。这个想法就有点像在战场上面要怎么样，要缩小的战线的范围整个范围，这样才容易固守你的阵地嘛。所以有些人想说怎么练就和尚的功夫，看到女人就没有感觉的没有感觉的，那是不合圣经的方式。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那种感觉刚刚所说的那个试探的感觉来临神从来没有说要把我们这个试探的感觉拿走的。我们异性恋者也是一样，终身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不要太过于自信。有时候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这个时候考验就来了。考验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好好依靠主，不被这试探所胜。所以呢，同性恋 和被同性恋吸引，对不起，同性恋和这个被同性所吸引呢，这是两码子事情。所以当我们有机会去辅导同性恋者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认识。所以请大家记得马丁路德这个比喻非常好，我无法阻止麻雀从我头顶上飞过，但是呢，我可以不允许那麻雀在我头顶上筑鸟巢。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探讨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是不是基因的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益处的。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说，同性恋呢是违反自然的，是违反神创造规律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有这样倾向的人，虽然我知道，我们都知道很不容易，但是呢，他们仍然怎么样，可以靠着神，靠着神呢，最后与异性结婚，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神有恩典，他可以带领这些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困难的。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大段，我们有三段，今天来看最后一大段，同性恋者与同性恋运动的不同。同性恋者与同性恋运动的不同，我们刚刚说过，面对不信主的这个同性恋者呢，就要怎么样，就是要把他们当作一般的福音朋友，要用基督的爱去接待他们，希望呢他们有朝一日也能够信主，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一样，帮助他们靠着神的恩典脱离那个同性恋行为。所以我们遇到同性恋者要非常非常有爱心的，所以我不真的是在这边不厌其烦的强调，需要用爱心来去对待这些同性恋者。但是呢，最后这一段，这就和这一系列主题有关，和这选举有关。11月5号就是大选，这一段经文我们要这一段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以面对同性恋者的那种态度呢来去面对同性恋运动，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面对同性恋者那种用爱心来对待他们的态度呢来去面对同性恋的运动，因为我们知道在同性恋运动当中有些积极分子，我不知道这个是很好翻译，积极分子英文叫做 activist， 这个积极分子，我们知道好莱坞就有很多演员公开的推动这种同性恋运动，这些积极分子。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就不能用对待同性恋者的那种爱心，用那相同爱心来对待他们，这是不一样的。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了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主张的是什么？ DEI， 有没有听过 DEI？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iversity 就讲到多元， Equity 是讲到平等， Inclusion 呢是讲包容，所以 DEI 现在很流行。DEI 讲的就是多元、平等、包容。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相对主义，他们主张的就是这个多元、平等、包容。但是呢，相对主义我们说过，上周说过，他们怎么样拒绝一个从上头而来的绝对的那权威和道德标准，他们推动的是包容、平等，对不对？要多元，他们可以在人类社会中与任何人彼此包容接待，但是怎么样，就是不能包容以基督教为首的这种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他们是不能包容的。所以他们其实怎么样，这相对主义他们在推动这 DEI 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其实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他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的其实就要打倒圣经的权威，他要取代圣经，让自己呢成为一个普世的价值、普世的价值标准，最后就可以完成他们眼中的全球化。我上周也讲到全球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过相对主义，虽然有这种概念但比较少听过，这是一个比较范围比较宽广的一个概念， 相对主义。但如果具体到现在，具体到现在的美国呢，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进步主义了。进步主义就是一种相对主义，大家应该比较常听到的进步主义，在特别在加州嘛， Progressive Movement 进步主义。进步主义这个名词的本身呢，它已经告诉你说，进步主义是要用一种渐进的方式， Progressive 就渐进的方式，慢慢取得他们所要的进步。知道哦，大家知道一旦这个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以后呢，就会有一个又一个新鲜的东西给抛出来。所以我这里要强调就是说，进步主义是不会停止进步的脚步的，千万我们不要太天真，他们的真面目一开始可能还看不清楚，但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就会显露出来的。这里所谓同性恋运动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同性恋运动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开始只是 LG Lesbian and Gay， 就是指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这是同性恋运动在 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刚发展的时候你听到的就这些。奥巴马呢，这一位就是美国第一个在公开场合里面表示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总统，支持同性恋婚姻总统。当时的他的副总统就是今天的拜登，乔拜登。奥巴马在任内呢，他是大力怎么样推动同性恋运动的人，特别是在军中，特别在军中。我刚刚一开始讲过，基督徒在大选中如果把这经济议题列在首位，那就是 missing the mark 了，失去了焦点了。最重要的，基督徒在这个各个很多的这个议题当中，最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到底合不合，到底是不是合不合乎这圣经的道德标准，而不是说这些政治人物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经济上的好处。我们既然知道圣经反对同性恋，我们就不能以那种传福音给这同性恋者的那种爱心呢，来对待这些推动同性恋运动政治人物，还有包括那些好莱坞的那些积极分子 activist。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公开表示要支持同性恋婚姻的总统，所以在他的推波助澜之下呢，在他任期之内呢，最高法院就完成了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他的这种行为难道不是基督徒应该深深责备的吗？在奥巴马时代以前，我们听到的只有 LG Lesbian and Gay 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那个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他们把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后，他们达到了政治目的，从此以后就停止了，就够了，他们做够了，是不是？如果我们那样想就太天真了，因为原来怎么样，只是 LG Lesbian and Gay 的只有男女同性恋，但是经过这十多年来的持续的进步现在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已经进步到 LGBTQ+ 了，还有除了男女同性恋以外，还有双性恋，还有跨性别的，还有等等等等等。现在据说已经发展到50多种性别取向了，有些真的是闻所未闻啊，是不断新开发出来的多元价值，强调多元嘛，所以要多元价值，每一个都开发出来。所以你说他们的进步的脚步会停止吗？当然不会。从奥巴马2009年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进步的非常快哦。15年以后，到了2020年，就已经进步到 LGBTQ+ 15年而已。15年以前，这些都听不到什么 LGBTQ， 那么多 这些啊，我们从来闻所未闻的双性恋啊，什么还有变来变去的啊，啊变性的、啊、这些很少听过，但十五年以后，你到哪里都听到，对不对？今年的这个巴黎的啊，巴黎的这个公开啊，那个我们也知道闹得很大的一个新闻啊，都是一些 LGBTQ 的人在那边做表演啊，还运动场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变性的人啊，所以今年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总统乔拜登啊，他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把今年的复活节哈、啊、定为今年的跨性别可见日，跨性别可见日。所谓的跨性别可见日，就是要用这一天呢去表达、去表彰哈、啊、那些跨性别人士的勇气，要鼓励他们这些变性的行为啊，其实就是鼓励这些变性的行为，说要大家要给他们拍拍手啊，要表彰他们的勇气啊。大家知道吗？拜登总统明知道复活节这一天对基督徒意义有多重大，但他却刻意选在耶稣复活的这一天来去庆祝这些跨性别人士的日子，这是不是让基督徒非常的摇头叹息呢？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这一天，那不是基本上就是要打脸我们基督徒呢？另外，如果我们真天真以为说同性恋运动只是限于大人之间的事情的话，那也是非常天真。所谓进步主义哈，它不只是大人要进步，小孩子也要进步的啊，因为小孩子是美国的未来嘛。所以加州的这个公立学校，在不打草惊蛇的这种情况之下，早已经慢慢的在我们下一代当中推动了 LGBTQ 的观念，很多年了，让这个 LGBTQ Plus 在我们下一代当中呢，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政治正确，新的一个正确的价值。所以进步的脚步会停止吗？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啊！现在的父母，如果你只是担心啊，孩子们将来会不会变成同性恋，那我跟你讲，那你可能还没有预备好，或者说你还不够进步啊，没有跟上潮流。其实你还更需要担心的是，你将来孩子会不会变性呢？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恐吓哈、哦，因为与其将来觉得很惊讶哈、哦、，too surprise 了，不如呢现在多担心点，反而是更好的。哦、在2019年开始哈、哦，加州政府就开始在公立学校里面要求实施这个加州的健康青年法。规定孩子们呢必须要上这个性别认同的课程，家长是不能拒绝的哦，因为这是反霸凌的课程，反霸凌。但是其实在课程里面就是教导孩子怎么样，一方面说到性别认同是有多重的选择，不只是你要尊重别人选择，而且呢你自己也可以为自己的性别做多重的选择的。所以这是怎么样，这是打着反霸凌的幌子啊，骨子里面呢虽然好像反霸凌嘛，说你要去尊重别的性别性向性别 取向的不同的人，但骨子里面其实在灌输什么，灌输孩子变性的选项，鼓励孩子们说好好思考你到底是男的女的、啊、男的女的还是怎么样跨性别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变性呢、啊、提供这种不同的选项给孩子们。所以在这个孩子的变性决定上，加州就是政府呢就希望学校可以起到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年的暑假加州又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学校呢没有义务通知家长有关孩子的性别认同的选择，学校已经没有义务要告诉你家长 What's going on 在学校，在学校发生什么事他不告诉你，所以这是进一步剥夺父母的权利、啊、学校将来呢、啊、无论怎么样帮助孩子们在做这个变性的选择的时候，将来、啊、现在其实是现在今年暑假开始已经再也不需要告诉通知家长了， 我这里呢稍微强调一下哈，现在的孩子变性，他还是需要家长同意签名的哈，这个还是他还没有到堕落到一种程度，说不需要你家长同意，你就可以学校可以帮助孩子变性，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下一步会怎么样？将来会怎么样？将来应该就可能会发展到像德国一样，啊，虽然孩子的变性需要家长同意，但是孩子怎么样？他还是可以坚持，然后最后他可以告上法庭，让法庭做最后的裁决。所以洛杉矶已经有这样一个例子了哈，几年前，学校呢怂恿一个女孩子去变性，然后最后呢帮助这孩子去控告母亲虐待，最后怎么样？法院呢就把这个女孩子判给了一个 foster family 啊 ，foster 家庭，所以这个孩子呢监护权就转让给这个家庭，这母亲就失去了监护权了哈，所以这个女孩子最后也成功了变性了哦。但是变性呢并没有解决他这个抑郁症的问题，他们常常在说你抑郁啊，这孩子你有抑郁症就是因为你性别认同有问题了，所以你可以试试看变性，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抑郁症问题。这孩子变性了以后没有解决他抑郁症问题，所以最后很不幸的，这女孩子就卧轨自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例子里面，政府、学校、法院联手从这母亲的手中把孩子给抢走了，而且这孩子怎么样，一去不回头。所以如果我们再不努力，再没有这个 awareness， 没有醒悟过来，今天的加州就是明天的美国了。等到加州这种败坏的思想遍满美国的时候，再要回归到圣经的价值，那就变得更加困难。从 LG 扩张到 LGBTQ+， 从大人的行为扩张到小孩子也被卷入其中，所以进步主义会不断的发展，直到它怎么样，要吞噬整个美国。所以相对主义强调的 DEI 要多元、要平等、要包容，他们强调女同，他们包容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说他们做的事情是合乎道德的，这样还不够，他们还要说双性恋的、跨性别的、变性的，这些都是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多元的意思是什么？多元就是把所有人的多元呢能够联合起来，最后怎么样，他目的就是要对付你那个议员。哪一个议员要对付哪一个议员呢？就是要对付你这个美国传统的基督教力量，这是他最后的敌人。所以在相对主义推动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联合所有的次要的敌人，为的就是要打击一个主要敌人，那就是基督教，要把这个传统的基督教力量从这美国连根拔起。等到把这个议员，基督教的一个议员给打败了，他的多元啊，最后就会成为议员了，他就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垄断所有的价值观了。这也是今天美国政治的一个发生，社会的一个现象，越演越烈。你可以发现说这些所谓多元价值的这些人啊，越来越变成说非常非常的武断，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这种排斥性啊，只要一点点不合乎他们的这个意识呢，他们就把你视为不是多元的人，他们就要打击你啊。所以他们最后目的不是真正的多元，过程是多元，他最后是变成议员的议员价值，他们要站在一个至高道德至高的点上面，要垄断所有的价值观。所以一个以圣经为基础所建立的美国，它已经自由繁荣了几百年了，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信仰会带给人类宝贵的那个和平和自由。耶稣说真理必使你自由嘛， 但是现在那些打着自由平等啊，打着那些啊多元平等包容的这个进步主义啊、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等等，一旦他们得了势以后呢，一旦他们把这基督教的力量从美国驱逐出去以后，撒旦的面目最后就会显露出来，那个就是独裁，就是暴政。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他们一些狰狞的面目已经出来了，他们是绝对不允许一点点的反对声音的，你可以看得到的。好，我们今天把这三个段落这个大纲我们讲完了，所以我这里呢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简单回顾同性恋第一段。同性恋呢，它是不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的，是一种违反自然、违反神创造的规律的一种生活形态。但是呢，同性恋者是有出路的，他们可以追随哥林多教会信徒，或者像这本书，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他们可以怎么样放弃，同性恋者可以放弃他们这种不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来悔改归向主的。他们呢，可能终身无法摆脱被同性恋的人所吸引，但是他们可以选择怎么样？选择不落入在其中，不被这试探所胜，不会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就像我们异性恋者，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选择不落入到色情的试探当中，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承认色情对我们来讲是有诱惑力的，但我们可以选择不被他所控制。我们基督徒遇到同性恋者，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歧视他们，而是要用一个平常心，把福音传给他们，以一个基督的爱来接待他们。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却不应该以那个对待同性恋者的那种态度来对待那些推动同性恋运动的一些积极分子 activist。对于推动同性恋运动、推动进步主义的那些政治人物，我们要以投票的方式来坚决反对他们那种各种不合乎圣经的行为。哪怕他们保证给我们再多的经济利益，但为了神的国度，我们都要反对他们。甚至他们当中有些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我们都不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旦跟圣经 所定的这个道德标准相违背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圣经来去检视他们的行为，我们就要拒绝他们。最后我要说，即便我们基督徒坚决反对，坚决反对这些罪恶的势力，但是我要说，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真正阻止这个罪恶的发展的这个罪恶的势力。为什么？因为如今是末世了，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黑暗掌权日子会不是在很远了。我们上一周讲到启示录，最后全世界会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巴比伦城，会一起来抵挡神。所以大选以后11月5号以后呢，我们就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了，我们将回到末世论来一起思想耶稣再来的意义。耶稣再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安慰，因为世界的局势虽然会越来越险恶，地上会满了邪恶，就像挪亚洪水，挪亚时代洪水要来之前，地上也是满了邪恶，但是怎么样？但是主会再来，他会再来结束这个时代。所以最后，我这边请大家 buckle up， 系好安全带，系好安全带。无论11月5号的大选结果如何，我们在主里面永不会动摇，神要永永远永的掌权。阿们，阿们，感谢主。好，我就停在这里。